谢谢敬拜团给我们带来的诗歌。每一年的父亲节我都不太记得六月第三个星期。其中一点是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只有孝亲节，就父母一起弄在五月份啊，所以没有特别的一个父亲节。第二就是我从小我父亲就过世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讲的话没有父亲的话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当然在我们家也是，但是我从小就没有，所以那个感觉不是那么重。那有一次我二哥在团契里头分享，他就讲说看到别人有爸爸自己没有爸爸啊，那种的心情，我坐在那边就纳闷啊，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那其实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小在教会里面认识的这位天父，他是我们的神。那我们这一次来看但以理书呢，我们特别要来思考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天父。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你也乐意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这一次要特别来看但以理书，你借着但以理所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那我们从中更是认识你，明白主你是一位怎样的神，好让我们一生能够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一次呢，有一个生意人坐飞机，那一次他坐飞机的时候正好有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坐在他旁边，后来他们就谈起话来了啊，这些都是那个不在教会的人啊，这生意人在某个机会的时候就直接问那个女士，如果我给你100万的美金，你今晚愿不愿意陪我一晚啊？那女士琢磨了一下啊，你想100万啊，那笔钱可不小，最后她竟然答应了。然后生意人就对他说，对不起，我没有100万啊，我只有10块钱，10块钱啊，你愿意陪我一晚吗？那女士听得很生气，她就说，你当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生意人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刚刚已经弄清楚了你是个怎么样的女人，现在的问题只是钱多少的问题。基督徒，我们你我的圣洁是非卖品，还是钱多少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圣洁是要看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就牺牲，这常常是我们的这个方式。我们来看但以理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完全不妥协，他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不妥协，但是对于神的事他完全不妥协。那我上一次请大家把这一节背下来啊，11章32节，我们一起来念。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再来一次，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以后我们应该会看到这段经文这次暑假有没有机会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不晓得我需要花多少次来讲。 那这里讲到说，对于那一些违背圣约作恶的人，他不是那个违背圣约作恶的人啊，他是指前面的那一个另外一个他，他是要来特别来用巧言来勾引那一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英文就读得清楚，中文似乎不是那么清楚，你单单看这一节就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在他勾引巧言勾引这些人的时候，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而那一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必被诱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违背圣约作恶的人，但是我们其实讲白了，我们每一天几乎我们都把神救赎我们的这个新约啊，把我们带到这个圣约里头，叫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子民的这位主，我们都背弃了他。昨天艾佳读这个诗篇十九篇里面有个任意妄为的罪。那很多时候我们犯了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罪，但是也很多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些任意妄为的罪，也就是我们随意的就背弃了召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主，而他就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子民的神的子民啊，认识神的人必刚强行事。我们今天要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啊，但以理书第二章啊，第二章一共有49节，我没有办法从头念到尾然后再来念一遍啊，所以我们会一边读一边来思考。有几点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一就是地上的人，我们看到人的无能，这在1-13节，人的无能1-13节，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念到13节来。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我做了一个梦，军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话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解，就被领，你们的房屋必，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现在你们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吃，因为你们知道这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加勒底人在之前，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像法师像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对不起，跳到12节啊，这里重复了12节下面一段。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于是命令 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首先我们看到人的无能，谁无能呢？第一个无能的是谁？是王啊。王尼布甲尼撒啊，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君王，但是他也无能。显然他无能，为什么？他心境很糟。他在这里经文不断的说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然后他对那些他招来的人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想知道这是什么梦。那有人说他是忘了，有很多时候你做了梦会忘了。那有人说他是故意忘了，不告诉人家，要那些人告诉他梦是什么。那你读英文的话，你就会注意到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那个梦是复数的，所以他不只做了一次，还做了好几次。很可能他并没有忘记，但是呢，他要确定给他解梦的人知道是真的在解梦，而不是乱讲的。所以对于尼布甲尼撒王来说，这个梦是很重要的，以致他心里面烦乱，没有办法睡觉。而且你等一下你会发现到说，后面读下来的时候，他出的命令紧急，所以但以理会问说，为什么王出令那么紧急？后面又讲到说他气愤愤的大发烈怒。你就晓得在尼布甲尼撒的心里头，这是一件大事。他看见梦见一个大象，像我们后面看到人的像被砸碎了。即使尼布甲尼撒王拥有地上所有的权势，他在那个时候巴比伦国攻遍了整块的大地，也许不是整个世界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怎么攻下来了，但是他也无法也无能知道将来的事，也没有办法掌握听清楚了哈，尼布甲尼撒王再怎么样的有权力，他也无法掌握将来的事。面对的这个梦，他们常常古代的时候，他们对梦来说，对他们来说是讲到将来的事，不管是还是不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尼布甲尼撒想要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他为什么做这个梦？当他没有办法知道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掌握了解将来的事的时候，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即使尼布甲尼撒王在现今暂时的得胜，但他却不能确保他的将来。你会看到人挺无力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心里烦躁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是担心什么？当然是担心明天后天将来的事，是不是？我告诉你，尼布甲尼撒把整片的地图和许多的国家都攻下来的时候，他也无法掌握明天，他跟你一样烦躁。你再怎么烦躁，你没有他比他力气大，也没有比他权力大，你也没办法掌握。第二，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人的财力无能他在这里他找了人，他说招了人来，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面烦乱，我想要知道是什么。在那里他就重复的讲他讲这句话呢，你就知道他的心多迫切。梦我已经忘了，你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这是古代的用词，你就晓得和本是很老的一个就被斩了你们的房屋要变成这个粪堆，你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什么珍品赏赐并大尊荣。 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你就晓得但以理书里头有另外一个王曾经告诉但以理说，我把王、国家里面的第三个、位置送给你、但以理说 你的位置归给你吧、你都反正今天晚上你就要死了，你的国要归给别人。所以这一些的所谓的珍品赏赐大尊荣也都无法换取什么？换取将来。我们可以努力的赚钱，积存养老金，这都是我们都在做的事情，都是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能不能活到老，不是我们金钱能够保证的，是不是？你买保险，你希望用你的保险吗？你不希望用你的保险。但是你知道说万一你需要用到你的保险，所以保险不能担保你没有危险，只是担保你在危险的时候有一笔钱，但是也不能担保你在有了那笔钱之后你的人生就快乐。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财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却、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心思，我们都在积存这个财宝，为了确保我们的将来，是不是挺矛盾的？财务不能担保我们将来，但是我们去花，我不是说你不要花钱啊，不是花精力去赚钱，而是我们把心思跟精力全部放在这个无法确保我们将来的这个金钱上。工作跟赚钱有它需要的地方。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神，我们的金钱怎么使用，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得很清楚。你不知道的话，我们主路学有上这个理财观、我们结束之后来参加、那我交给这个赵宪跟 Elman 去跟你们谈、我今天不多谈这一方面，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们金钱能够保证的东西很有限，但是我们却花很多的心思去赚取金钱，为了要保证一些金钱不能保证的东西。这是人的矛盾。第三，我们看到人的智慧无能，是不是？他招了谁来？他招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全部都招来了。这些包括他从列国当中掳掠过来的那些知识聪明具备的，在第一章讲到说那些聪明的人，他都把他带到王宫里面，把他们在里面找最聪明的人，然后列为他伺候他的人啊。这个王不是一个愚昧的人啊，他乃是要把最聪明的人放在自己的身边。你读 business 的话你就知道，常常那些 CEO 就说我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我很聪明，是把最聪明的人布过来是不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最早的 CEO， 他把最聪明的人都顾在身边。这些人包括他所杀的这些就是所掳掠过来的，但是王却要杀所有的哲士你会说这个很愚昧，他这些人解决不了一个问题，王都要全部把他杀了。这代表讲，我不觉得说这个是要讲出你不讲你杀的鲁莽但是这是却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讲到将来的关乎他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人的智慧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人的智慧再多也都没用。有像传道书讲的一样类似你有智慧是好的，但是到某个程度智慧跟愚昧人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一直要强调王要先把梦说出来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本书了，这本书累积过去的这个经验、过去的研究、 过去这个查考来帮助他们解决现在的梦，是不是？加上他们又有一群人，他们可以开会彼此讨论，然后讨论成达成一个共识，然后知道说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一些累积下来的书本记下来的这一个的智慧，加上他们一群有智慧的人一起来讨论开会得出的结果，这些都没有用，都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面对将来，掌握将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连但以理这个聪明啊，有属灵的人啊，属神的人，和他三个朋友，连他们单单凭着他们比通国有智慧的人胜过十倍的人，他们也不行。你说怎么不行呢？但你后来不是就解梦了吗？因为但你承认说解梦不是出于他，也像我们会看到不是因为他聪明，等一下我们会提啊，等到我们读到那里。所以第一大点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的无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你的前途了，你的健康了，国家的光景而心里烦乱，甚至不能睡觉。我不知道你所面对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光景有多迫切。有时候你会想，甚至如果我需要的话，把所有的家产牺牲掉，只要能够改变一件事情，都愿意。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迫切的程度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就算你花尽了再多的钱，都无法保证明天前途，都无法确保你这病一定是100%的能够被医好，也无法保证社会的光景一定会改善。传道书第九章里面有讲说，有一个穷人有智慧，有智慧做什么呢？有一个国家被攻打了，被敌人攻打了，那个穷人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有智慧救了国家，然后可是没有人纪念他，这个还不打紧。他说这个有智慧的人救了这个国家之后呢，有一个愚昧的人，他的愚昧就毁了一个国家。他说那这个国家救来做什么？让愚昧人去毁了。你就发现到说你没有办法掌握，面对将来人的能力、财力、智慧都是无能的，这是第一点。讲到说我们看见人的无能，第二点我们看到什么呢？天上神的全能。天上神的全能，14节到30节我们来念。14节，来，完，但以理就用谎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烈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烈就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回出去就完，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一旦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他写明奥秘中所是有 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准许我们所求的软顽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烈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照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必将日后必有你的梦和你在船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完了，你在梦这样子，那写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生命的事显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死亡。好，我先从后面讲起哈，在这里，你注意到他在这里特别说到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什么，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这就是我刚讲的，就连但以理那么聪明的人也无法知道，神告诉他不是因为他智慧，神告诉他是因为神愿意启示。听清楚这一点了，将来如果万一神在你们当中，我不知道，那神也许让你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有一个感觉结果是真的，那不是因为你聪明智慧过人，乃是因为神愿意启示。如果你看到以后看到某一个讲员，你觉得说哦，神给他的很多一些人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让他知道，如果真有这一件事，我先不谈说有没有可能这一件事情发生啊，这个先把它放在一边。如果真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智慧过人的一个领导者，只是因为什么，神乐意启示。神的启示，神的奥秘，再有智慧的人都不能知道，但是当神乐意启示的时候，连最愚蠢的人都能够知道。在这里说天上的人啊，神是全能，人是无能，但神却是全能。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我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讲，但是我要特别要让大家听，就是当这个但以理知道说巴比伦要杀所有的哲士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使者说，等一等，让我去求问神啊。那他求问神的时候，神启示给他的时候，但以理就在那里赞美神，他在那里赞美神啊。你注意到他回去的时候，他找了三个朋友一起来祷告。那当这个但以理得到神的启示了之后，他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在二十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 他声明奥深啊，他写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特别要跟大家来看，就是他改变时候日期。这个日期啊，在另外一处大以理的经文是讲到所定的时候，所定的时候就是 appointed time。appointed time 很多时候是我们想要改的，但是改不了。一个学生没有好好的读书，等到指定的日期到的时候要考试，他就巴不得耶稣今晚就再来，但是他没有能力改变神所定的日期，是不是？当你的 project 公司的 project 快到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这个 result 还没出来的时候，你巴不得有某一件新闻让你的公司老板改变这个所定的日期。那有时候真的发生，有时候没有发生，那也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唯有天上的神能改变时候日期。这些都是小事了，但是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里头所发生重大的事情。什么时候神叫我们帮，什么时候神把工作拿走，什么时候神让我们生病了，什么时候让我们面对死亡，这些都不是我们人能够改变的。唯有神能够改变时候日期。你晓不晓得世上的君王都在神所定的日期里头兴旺和衰败，而这一个君王啊，这个天上的神是你的天父。这一个王若不认识这个神的话，定他日期定他时候的这位神的话，而你认识这位天父的话，你跟这位改变时候日期的神的关系要比那位王还来得更亲，是不是？你认识一个比他权力还大的一位神，那认识神的一位神敢强行事。那在这里还有讲到说，他写明写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当你走到一个漆黑的这个房间的时候，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寸步难行，因为你完全看不到，是不是？你要等到稍微时间久了，那房间至少再怎么暗还有一点微光入到你的眼中的时候，你就会稍微看得比较清楚每一个物件它的外形在哪里，那个时候你的行动就比较自如。如果说这个漆黑的房间连一线光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在里头再待多久你都没有办法看到任何的东西，因为那是完全漆黑的，一点光线都没有的话，你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对不对？除非那是你的房间，你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你还是稍微可以往前走。但是如果你来到一个房间，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房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房间，你走前一个寸，那个地板还在不在，你完全看不到，你就完全不可能行走。将来明天对我们来说实际是这样子，我们只是认为说我们大概可以估计，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可以估计的对，但是实际上是完全漆黑。但是神确实知道暗中所有的， 你说明天不是漆黑了，但是如果明天你得了一个怪病的时候，就是完全漆黑了，对不对？完全不如你想象的，忽然间整个人生的计划完全是一片空，接下来要怎么走？如果你的小孩子，我们前几天还看到那个女生，是不是结果找到了还好，如果你是他的父母，忽然间在那几天找不到的时候，你的一片眼前是一片漆黑，你不晓得怎么办，去哪里找。但是神却知道暗中所有的，他是我们的神，唯有神知道他能够改变，他也显明奥秘的事。刚刚讲的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人有智慧，甚至不是因为但以理有智慧，但以理也不是说因为我跟他亲近，但以理说什么，因为王神要让你知道，所以他告诉我。神会使用但以理，当然跟他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有关，但是但以理也清楚，如果不是神要让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知道的话，神也不会告诉但以理，所以跟他的这个虔诚跟敬畏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上一次提到 William Carey， 当他的印刷圣经的这个房子被烧掉的时候，他回去看的时候，全部烧光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工作，神在奥秘中做工。”也就是说，我不懂神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知道神在做。神没有离弃，我只是不知道在暗中要怎么去发展，但是神在里头。天上的人地上的人无能，只有天上的人神是全能。第三大点，人的国必败坏，31节到43节，我们一起来念。主啊，你梦见的，王啊，你梦见的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是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你观看见有一人非人走左的土石头砸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夏天禾场上的钢笔，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成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你是诸王之王，天上天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兴起一国不及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强如铁，铁能打碎刻，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你既见铁和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和泥掺杂，那国也必与个人各种人掺杂。若不能比，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我知道在这个梦里头要讲解的话，可能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今天就只现在在经文里头，然后稍微讲一下跟今天信息有关的。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在但以理书不单在第二章看到四个国家，在第七章也继续会讲。等到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更仔细的讲。这里有一个人像的人像的头，金头是谁？是巴比伦。银臂银胸是谁呢？是马代波斯。你说这是你瞎猜的吗？不是，在但以理书后面有直接说，第二个国家是马代波斯，第三个国家是希腊，没有讲的是第四个国家。但是你从在这里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希腊，你就知道在中东的地方，刚开始是巴比伦统治的，后来马代波斯把这个巴比伦所打垮了把他打垮了，后来希腊就是亚历山大来了就把马代波斯给攻下来了。之后起来的是谁？就是罗马。你会发现到说这个很神奇了当以理的时候是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在那里最强盛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梦，神就已经告诉他，你将来会有马代波斯把你取代了，之后又有希腊要把马代波斯取代了，然后还有罗马把希腊给取代了。你说这个简单了，如果今天神也这样子跟我讲的话， 那就好了，很多事情但是神没有告诉我们但神就只是告诉你不讲你撒谎。我们今天看的这一个事情是讲到是要显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人的国会过去，神在人的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定了时候了。你说这个图要在哪里找啊？你现在 Google 很方便，你在 Google 上面打 Daniel 2， 然后 image 有一大堆但是上面也讲了很多其他第二章里头没讲的有一些是人家在那边看到很像的，比如脚为什么半铁半泥啦，为什么有十个脚趾头啦，这些他们都解释这一些我不是说这个对还是错的问题，我只是把它Leave it open 就是我不多讲这一方面，因为经文没有仔细讲稍微猜测我有一些的这种的猜测，我相信是可信度挺高的，但是还是没有记载在圣经上，只是做个参考。当你会注意到他在这里讲到人的国度要败坏，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哪一个国？第四个国。你看第一国就在这个第38节的后面讲到说，你就是那金头，是不是？然后马上就说另外要兴起一个国，只是不及你。然后第三个国就是铜，要统管天下。然后第四国就从第40节一直到这个43节，花了很长的篇幅讲。你说前面的几个国家为什么没讲呢？第一，这个巴比伦很清楚了，他们就在巴比伦的国度里头这个不用讲，巴比伦做什么样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一个怎么样的王，做什么，这个很清楚，所以他没有经文没有多讲。第二和第三个国在第八章第十一章里头讲的特别详细，以后我们读到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并不是没有讲。 其实比起来第四个国家还没有第二和第三讲的那么仔细，但是在这里特别讲的是第四个国家。第四个国家是什么呢？它强壮如铁，铁能打碎鸽子白物，又能压碎一切。又讲到它的脚跟脚趾头，一半是泥，一半是铁。而这国家呢也被分开，但是它仍然有铁的力量。也但是半铁半泥也表示那国半强半弱，铁和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不能合一。这是讲到罗马帝国。有人相信这个罗马帝国呢是一直延伸到今天，我也不跟你们谈说这个是对还是错，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他们会把罗马帝国跟今天的国家，特别是西方的国家来比。我要花一点时间啊，讲一下历史。在西方西欧就是欧洲的西边，是从罗马帝国那里出来的，跟罗马帝国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许多罗马的思想制度跟主义都是从都流入到西方国家去，特别是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有参议员，对不对？然后参议院啊 ，Senate， 又有国会，国会议员啊，有一些的政治，这些的政治的制度的背后的是这种的来源呢，都是从罗马来的。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啊？就当时候，如果公元前八百年的时候，你看地中海这一带国地方啊，周围的所有的国家的话，你不会看到，你不会想到说罗马一个小小的城市罗马会变成将来统治整片地的一个国家。这些罗马人都是农民，都是一些努力工作的人，看重家庭，敬重他们的生命，他们是非常传统的人，他们相信人要有尊严，要诚实，要负责任。他们的国家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共和国 Republic， 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有贵族，他们也有参议院，他们也有平民。参议院呢会立法案，这个法案立了之后立起来之后需要拿到平民那里去投票通过。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这个贵族、参议院和平民之间有一个均衡，叫做这个权力的平衡，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 balance of power。他们的官员都是任期一年，每一年都要再选一次，都是平民去选的。你在那里附近的国家是没有这种事情的，这很难想象，一个罗马国家那么早就发现这种的制度。所以政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 local， 就是在本地就发生的事情，然后非常的个人啊 personal 啊，然后也非常的 interactive。因此呢，罗马的人民非常爱他们的国家，特别爱他们的这个政治制度，甚至他们会为国家卖命，他们去打仗，不是因为被叫去，非打不可。他们真的是爱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今天讲 American way 啊，他们是 Roman way of life。 可惜的就是公元前47年的时候，凯撒当选，封自己做独裁，然后过了三年，公元前44年他就封自己为终身的独裁者。就这样子慢慢的，罗马共和国就变成一个君主的制度。其实在那个时段呢，有一个叫凯托啊 Cato 的 一直起来就指控这个暴政啊。你要知道美国立国的这些几个国父，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其中一个就是凯托，所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罗马的历史。大家在那边一直指责罗马，告诉罗马说你们必须回到原先的那个制度，可是凯撒和他一般的人势力和财力都太大，最终罗马是无法挽回的。为什么说罗马并没有完全毁灭？因为他这个制度思想就一直存在西欧，在美国的今天，甚至有些人你们可以稍微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今天美国走的路线跟罗马当初走的路线很相似。 Balance of power 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我为什么花这个时间跟你们讲这些啊？主要还不是讲政治，我要你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一些都是人的国度，人的制度也都在这个人像里头，有一天都要败坏。第二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在前面一点啊，三十五节啊，下面那里讲到金银、铜、铁、泥都要一同砸得粉碎，成为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糠秕被风吹散，这一句话你在哪里念过？诗篇第一篇啊，你如果没有印象的话，读一下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四节，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秕，糠秕被风吹散。人的国，不寻求神的人，有一天都一样的被风吹散。我上个星期没有讲啊，在第一章里头的第一节还是第二节讲到说，巴比伦王进一步讲尼撒把这个圣殿的东西掳掠出来，是不是带到哪里去？他没有说带到巴比伦去，他带着有一个地名叫示拿。示拿，你知道示拿地是什么地方吗？示拿地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那里讲，人来到示拿地就开始盖起什么巴别塔。人的国要高举人，而这个人的国最终跟神的国是对立的。而他在提醒我们说，这个巴比伦他这个本质上跟当初人造巴别塔没有什么两样，人就要在这个示拿地高举人自己，贬低神，但神却要在这示拿之地啊，让人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有一个国是永远不败坏的，就是神的国。四十四节那里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即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将来必有的事指完 像给王子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也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国，刚以利讲那个国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那一个石头，然后打碎一切的国，然后存到永远。你说耶稣基督如果是那石头，他今天还没有，你看到国家都还在，还没有打碎，为什么还没有啊？这也是门徒迫切在问的。当耶稣这个复活的时候，门徒就在那边说，你的国，你要复兴你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神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这个时辰时候不是你能够知道的。神没，耶稣基督没有否认他们所有期盼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说，你要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要降临，你们要得着能力，把福音传遍地极。神在粉碎人的国的前一个步骤是什么？要用他的福音来粉碎人心中黑暗的势力。这是神到了新约，我们发现原来那石头打碎人国度的这一幕里头，包含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让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而拯救出来。你想，神如果要的话，耶稣一来就把所有的都毁了，那很简单，他不用上十字架。但是神却选择要先把人心中的黑暗的权势给毁了，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里头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命，在耶稣基督再来，在国度，在地上，在完全的彰显之前，我们要抢救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从黑暗权势里头救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神是神所定的计划。你认着是的神，是不是这样一位的神？还是你今天，你我今天还是花很多的，很费很多的心思意念在立地上自己的国度？你可以去做医生，你可以去做科学家，你也可以去开餐馆，你也可以做任何的工作里头来活出福音的使命，抢救人的灵魂，这些都没有冲突。但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若不是抢救人脱离黑暗势力，进入爱子的国度的话，我们就在建立自己的国度。我们在建立自己的国度的话，这一切有一天都要被毁。所以我们再花一个极大的心思，极大的时间，再建立一个将来要被毁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使命在哪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当你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就会为他刚强的行事。我们最后把这段经文再念一次啊，但以理书11:32一起来。按作恶罪孽的，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仰望，求主你来关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到底在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度，还是我们在等候主你爱子的国度降临，还是我们在为你的国度去抢救， 那些还没认识你的人，帮助我们晓得我们在地上许多的事情需要做的当中，我们只有一件一个使命，就是你所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好叫将来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有更多的人能够在里头一同享受你的荣耀，帮助我们不失去主你荣耀国度的这个这个眼光，帮助我们继续在地上为你刚强的行事。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